国际空间站，2015年1月14日。如果任务控制中心想要通过任何未经通知的模拟给我们惊喜，他便会选择这样的时刻，以免干扰空间站上的活动。但是在空间站上突然的紧急演习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警报在早晨我们都处于非关键性活动的时刻响起纯属偶然。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我们可能正分散在空间站里，彼此相隔很远，忙于细致棘手的工作，或者就像昨天那样，我们可能手上拿着一个装满实验样本的保温袋，需要从龙飞船快速转移到积在冰柜，又或者我们可能只是简单的在使用 T2， 或是在洗手间操作才刚开始，离结束还很远。总之，真实的情况是 Terry、 Bougie 和我都飘在二号节点舱和实验舱之间，手上没有什么碍事的东西，而 Sasha、 安东和 Elena 都在俄罗斯舱段。当间歇的警报响起时，我第一个意识到这不是那个听腻了的火灾警报。对他，唉，我们已经开始不当回事了，因为有好几次都很快证明是俄罗斯烟雾探测器的误报。不，这一次和平常不一样。从远处看，在实验舱后方的警报面板上，我清楚地看到左起第三个指示灯亮着。这真是让人胆寒的一个指示灯，因为它的点亮意味着氨泄漏。快戴面罩！我使尽全身力气喊道，同时打开最近的备有氧气面罩的隔间。 Terry 和 Bougie 二话不说，立刻做了同样的事。很快我们移动到舱尾，他们停在连接一号节点舱和俄罗斯舱段的狭窄漏斗型通道，而我则潜入更远一点的地方，好能看到 Sasha、 Elena 和安东，确认我们全都在安全的地方。接着 Terry 和 Bougie 关闭了一号节点舱的后门，又后移关闭了下一个舱门。现在我们被隔离在俄罗斯舱段，这里不使用氨进行冷却，因此不会有泄漏的危险。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解除保护，俄罗斯舱段的空气在舱门关闭之前可能已被污染，我们的氧气面罩只有7-8分钟的作用，因此最紧迫的事情是准备呼吸器，安装氨过滤器。为联盟号乘组准备的设备都在一号迷你研究舱，我打开袋子寻找部件。 Terry 向休斯顿汇报情况，试图在戴着面罩的情况下让声音通过无线电传输出去。Bougie 还漂浮在舱体交叉节点处，在那里他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乘组的行动。我们正要更换面罩，休斯顿的指令舱宇航员通讯员打断了我们。空间站，休斯顿呼叫，警报误判。我们似乎是进行了未经预告的演习。行动暂停，正在打开、翻阅、组装、翻找的手停了下来，像被操纵者突然丢下的提线木偶。我们犹豫了几秒钟，每个人都暗暗地向其他人寻求肯定，好确认自己理解的没错。接着我们摘下面罩，我们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真正劫后余生的感觉，因为没有感知到临近的危险，也没有什么中毒症状。或许在匆忙地执行烂熟于胸的操作时，在撤往俄罗斯舱段的过程中，没有人来得及停下来思考那个无解的问题。如果说在另一端确实存在氨污染，那我们还有机会重新打开这些舱门吗？现在我们回到了实验舱，空气中笼罩着一种不自然的沉默。警报一响，空间站的自动响应就已经关闭所有通风扇，现在将由地面控制中心重新将它们开启。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继续之前的活动，空间站中物件庞杂，隐藏在混乱表象之下的是令人有些抓狂的严苛秩序。休斯顿和莫斯科想确切地知道哪些面罩是使用过的，现在至少有一部分是不能用的。我们还使用了其他什么设备？阀门和舱门的配置是怎样的？休斯顿的指令舱宇航员通讯员还提出了一个让我很奇怪的问题：你们有人启动人工警报吗？当然没有，警报是自动触发的，我想应该是由于传感器故障。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我开始觉得事情比这更复杂，似乎有许多疑问在任务控制中心徘徊。休斯顿还是半夜， 但我想，在许多郊区的木屋车库中，许多专家正在上车，可能是一辆 SUV 赶去工作的地方。没有多么紧张，因为毕竟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耽搁，因为有必要弄清问题。对我们来说，一旦完成严谨的警报后统计，将使用过的面罩和药桶的序列号传送给控制中心，只需再针对损失的时间稍作调整，我们的一天就可以恢复正常。我们还花了几分钟时间进行简短的讨论，提前准备对飞行主任的汇报。为了能够快速回答有关的问题，我们一起复盘了整个事件的顺序和我们的行动。此时我们还没想到这只是一次彩排。事实上，我们被指令舱宇航员通讯员的声音打断。
指示有变，安泄漏，执行应急响应。我再说一遍，安泄漏，执行应急响应。
我们相视一怔，有些难以置信，但立马反应过来。这次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模拟。自第一次报警以来，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如果真的有泄漏，我们此刻不会很难受吗？我们不是应该至少在空中嗅到明显的刺激性气味吗？在训练中，我们都闻过氨的气味，以确保能够辨认出它。但也许泄漏发生在外围舱体，通风系统的关闭阻止了氨输送到我们这里。无论如何，我们立刻重新回到俄罗斯舱段，关闭身后的两扇舱门。现在只有唯一一件事要做，继续执行我们都熟知的应急响应。特瑞、安东和我在一号迷你研究舱的橙色箱子上方忙碌，那里面装着设备。当呼吸器准备就绪，我们相互帮助，按照模拟过十几次的程序挨个穿戴上。在氧气面罩中深吸气，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更换面罩。穿戴上有帽子的呼吸器，在收紧颈部周围的系带以前，双手用力地抚摸头部，从额头到颈背，以排出可能受污染的空气。最后，呼气。接下来，再通过过滤器呼吸几次，从而净化内部的空气。最后，我们睁开眼睛。在我们全部切换到过滤式呼吸器之后，是时候弄明白空气中是否真的存在氨了。至少要明确在俄罗斯舱段是否还有残留。我们有一个电子芯片测量仪，简单易用，但我们失望地发现电池没电了。关于这一点，在汇报中我们肯定会详细讨论，但目前必须完成工作。没有电子仪表，那么就需要一个更加费劲儿的系统。不过可以完全不考虑电池，德尔格试剂瓶里面装着一种在接触氨时会改变颜色的物质，在极端情况下，德尔格试剂瓶会告诉我们必须撤离空间站，或者他们可以告诉我们氨的浓度。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我们可以继续穿戴好呼吸器，通过呼吸过滤它。空间站上没有其他的氨过滤器了，但眼下根据德尔格试剂的确认，我们可以脱掉呼吸器。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休斯顿明明说紧急情况结束了，几分钟后却又改变了主意？很明显，地面上接收到的遥测数据留下了不确定的空间。如果确实没有大规模的泄漏，那么可能会存在狡猾的小泄漏。它正慢慢使空间站两扇紧闭的舱门的另一侧变得不再适宜人类生存。我们当中没有人真的相信会糟糕到那种地步，但怀疑在悄悄扎根，坚持不懈。偶尔，他从某些未经思量的话语中找到出口。如果我们不能回到那边，怎么办？或者也会说些玩笑话，化解紧张的气氛。
Buji、Sasha、Elena， 你们准备好提前回家了吗？
也可能会是这样的场景：我们被困在俄罗斯舱段，在寻找解决方案以恢复空间站的其余部分的同时，不可避免的，空间站上的乘组会减少到三个人。也许他们会让 Elena 留下来，以确保有两名俄罗斯人留在空间站，然后会要求我代替他去担任联盟号的随航工程师。当然，这都是胡思乱想，没人认为真的有氨泄漏，不是吗？他们从休斯顿告诉我们，只是产生了一个可疑的遥测数据组合，并且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一台低级别的计算机在警报发生前出现了故障，很可能正是这个故障引起了第一次警报，很快便被判断为误报，因为没有确认泄漏的证据。因此，这似乎只是一个涉及地面上谨慎调查事件链的问题。 而我们也可以回到龙飞船带来的众多科学实验当中。在第一次警报之后，当我们正在重新安排事情，任务控制中心的专家们却观察到舱内压力增加。压力从何而来？一个不容忽视的解释是，可能真的存在安泄漏，在这个阶段不可能排除它确实存在。而且一旦有疑问，他们要立即让我们执行应急响应，最好是强制休假一天，因为事情摆在眼前。总好过六位宇航员因为低估了不一致的遥测数据而丧命吧。被迫迎来的假期也没能过得平静，这是第三次触发火警了。现在服务舱的警报墙就像一棵圣诞树，我们继续仔细地执行程序，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没有任何火情。俄罗斯舱段的烟雾探测器本身就容易出现误报，面对眼下这种不寻常的拥挤，更容易出现状况。另一方面，莫斯科正在尽量的努力让我们被迫逗留的空间更加舒适。除了一些明显而且重要的细节，比如如何获得足够的空气用来呼吸，俄罗斯的二氧化碳去除系统和电解水制氧设备迅速重新开启，保证了这一点，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甚至还允许提前打开几个食物容器，以确保特瑞、布奇和我宾至如归。我们俨然成了自己宇宙飞船上的难民。在空间站上，我们没有太多事情可做，但在休斯顿，活动就密集多了。为了安全起见，外部冷却回路 B 已经被隔离，泵也已经关闭。好在似乎没有必要让氨外溢到太空，那将长期危及空间站，但影响仍然是多方面的。因为数十个有过热风险的设备已被关闭，现在专家们正在逐一重新配置系统，以恢复所有关键功能。我们尽可能保持无线电静音，让他们安静地工作。我们知道他们准备好后会向我们通报情况。下午晚些的时候， KU 波段连接重新建立，让我们拥有了奢侈的电话和互联网连接，尽管非常慢。我向 Elena 借了电脑，跟家人短暂通话，接着写了一条推文。我的家人很快与欧洲航天局取得联系，从那里获得了令人欣慰的消息，但我不知道媒体向世界播报了什么。我怕朋友和熟人会担心，于是写道，我们在俄罗斯舱段，这里一切都很好，我们很安全。我仓促地发送了推文，完全排除了某天就此构建一个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的机会，真是缺乏远见。晚上的每日计划会议，我们仍然一起在服务舱中进行。指令舱宇航员通讯员告诉我们，还需要两个小时。因为任务控制中心希望在让我们回到可能遭受污染的舱体前收集最新的一组遥测数据。不过在睡觉以前，他们保证我们可以取回牙刷。休斯顿方面要求 Bucci 指定两个人离开俄罗斯舱段去测量实验舱中氨的浓度，其他人在各自的联盟号等候，随时准备撤离。今天就要撤离空间站的可能性真的不大，我们都清楚，但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罕见的情况。布吉决定由他和特瑞前往，以确保每艘联盟号里都有一位清醒的指令长和随航工程师。大约一小时以后，在休斯顿方面的授权下，我们所有人都穿戴好呼吸器，然后分头行动。有人向上，有人向下，有人往前。过了一会儿，我们终于收到了最终的确认，没有氨泄漏。当我从漏斗形的通道中钻出，离开俄罗斯舱段时，突然有种不寻常的感觉。一号节点舱的气味不对，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号节点舱里有种从未有过的气味。经过几秒钟的深呼吸后，我明白了这种差异。真蠢，我自语道，没救了。这里的空气滞留了一整天，通风系统才刚刚恢复。我闻到的是陈旧空气的潮湿气味，空间站有股老旧地下室的味道。现在是深夜，但经过一天的等待和被迫停工，特瑞、布奇和我已准备好采取行动。我们回收使用过的所有应急设备，仍可重复使用的留在原处，需要扔掉的就收进垃圾桶。我们还和休斯顿方面就氧气面罩的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比如还剩下多少，以及如何用最佳方式在空间站重新分配。
我们在各处重新配置电源线，以便控制中心可以重启关键性设备。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适合的地方过夜。今天，我们没法在自己的铺位上睡觉，因为二号节点舱还没准备好接待我们。大多数灯和电源插座都无法运转，没有冷气，通风扇也是关闭的。希望号实验舱和哥伦布实验舱也是一样。补给把他的睡袋安置在了三号节点舱，以便明天早晨像往常一样起来锻炼时不打扰任何人。我选择了实验舱的一个角落，在空间站上露营很轻松，只需要把睡袋挂在某个地方，一个简单的钩子，一切都妥了。空间站恢复常态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冷却回路壁要逐步恢复，并且要非常谨慎，以免热交换器中的水冻结导致断裂。那样的话，我们真的会遭遇安歇漏。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